卷一，当信的道理。你为什么生在世上？为恭敬天主，救自己和别人的灵魂。马尔谷福音8:36。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还有很多迷茫的人不知如何作答。为了金钱，为了物质和精神的享受，为了权力所带来的虚荣，是为数不少人的回答。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外在的事物无法满足人心对幸福的渴望，因为获得的这一切无法保证人内心的永恒安宁。人作为万物之灵，在寻找更高的人生追求，那是人灵魂深处对天主的渴望。人在找到天主之前，总是会把金钱、权力和虚荣等享受当成依靠，却又最终得不到所渴望的安全感。这促使人有更高的追求，不再仅仅满足于肉身的需要，也渴望得到灵魂的安宁。圣奥斯定说，人除非找到天主，否则将得不到安宁。当我们找到天主之后，我们会意识到曾经对虚妄财富追求的幼稚，以及感受到被伤害的痛楚。只有在天主那里，才能看到真实的世界，懂得真实人生的意义。当我们跪在天主面前，愿意接受天主作为我们人生的归宿，才能知道灵魂的安歇是什么。当我们在生活中让天主参与我们的生命时，才能知道恭敬天主、信靠天主是生在世上的幸福。对天主的恭敬是从敬畏天主开始，从而获得智慧。因为对天主的恭敬，宣认了我们承认天主对我们的创造、拯救和升华。当我们恭敬天主，接受他的拯救时，我们的灵魂就会获得拯救。这并不是说我们只有灵魂得救了，而是整个人的得救，因为人的得救是肉身与灵魂的得救。肉身与灵魂是一个整体，互相影响，所以我们不仅要照顾好身体，也要照顾好灵魂。得救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即使是在各种十字架中，仍旧是满怀喜乐。我们自己的得救并不是一种自私，因为自私自利的人不懂得什么是得救。天主的旨意是让我们在彼此相爱中得以涤除罪恶的捆绑，成为天主的子女，得救的子民。什么是恭敬天主？就是认识、爱慕、侍奉天主。若望福音17:3，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马尔谷福音12:30，你应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 马窦福音7:21。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那诚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对恭敬天主，这一问提出了三个幅度。首先是认识天主。对天主的认识不是我们自己研究得来的，而是要从天主的教会中聆听而来。这是天主的启示。天主教是启示的宗教，不是人对大自然、万事万物和天主的研究而来的人的宗教。天主的启示都集合在耶稣身上，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对耶稣的认识，我们需要借着圣经中的启示、圣传和教会的训导，才是最稳妥的路径。宣称能够认识耶稣的人不少，但是我们需要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认识唯一的真天主。天主圣神自会为我们引导去耶稣那里的路。在这条路上会有很多想不到的阻碍，或是来自教会内部的坏榜样，或者是来自自己的软弱罪恶，或者是来自世界的诱惑等等。不过一旦我们认识到天主对我们的爱，以及赐下独生子耶稣来拯救我们，我们就看到了人生真正的希望所在。其次，就是爱慕天主。天主是爱，不愿意我们罪人丧亡，而希望我们借着对他的爱慕，不断地在跌倒之后，获得爬起来继续前行的恩宠和力量。对天主的爱慕，让我们不再对所背负的各种不公不义、委屈羞辱、艰难困苦等十字架所打垮，反而有着一股恩宠的暖流，浇灌着我们去悔改归向天主，勇敢地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最后是侍奉天主。对天主的爱慕也会敦促着我们去关爱身边的兄弟姐妹，因为我们可以在对兄弟姐妹的爱慕中发现并让别人也发现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天主。这也就是侍奉天主了，因为爱主爱人，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及爱人如己，都是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旨意不是空喊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信仰生活。天主没有许诺给谁一帆风顺的人生，而是明确让我们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而且跟他学习来轻松地背负，做一个良善心谦的人。什么是救灵魂？就是死后免下地狱，得生天堂。马窦福音18:8-9。为此，倘若你的手或你的脚使你跌倒，砍下它来，从你身上扔掉，为你或残或瘸进入生命，比有双手双脚而被投入永火中更好。倘若你的眼睛使你跌倒，剜除它来，从你身上扔掉， 为你有一只眼进入生命，比有双眼而被投入永火中更好。人是灵魂和肉身结合的整体，灵魂的拯救表达的并不是单单灵魂的被拯救，而是整个人的得救。有关得救，最直接和最简单的表达，就是这里所说的死后免下地狱，得生天堂。这是重复的表达，因为免下地狱与得生天堂是一回事。除此之外，人没有其他的永恒归宿可去，这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而未提及得救的过程。至于炼狱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而不是永恒的。人在炼狱中就已经成了得救的一员了，只是需要更妥善地炼净自己，再进入毫无任何瑕疵的天堂。至于谁下了地狱，谁在炼狱，谁又在天堂，我们很难得知，只是教会钦定的圣人圣女是肯定在天堂中了。灵魂得救的过程需要时间，也就是现世短暂的一生，最多百余年的时间和机遇，而有的人还未出生就已经离开了，例如堕胎的婴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走向得救的过程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变数，需要我们始终不渝地信靠天主，在教会内善用各种得神恩的方法，在生活中实践信仰的教导。灵魂的得救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更不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即使会有痛苦患难，也是一个喜乐的背负。不过我们确信，凡是在基督内生活、行动、存在的人，一定能够享受天堂永恒的福乐。该怎样恭敬天主？该奉天主所立的圣教，全信天主启示的道理，遵守天主所立的诫命，善用天主所定的得神恩的方法。马窦福音28:18-20，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路加福音10:16，听你们的，就是听我；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就是拒绝那派遣我的。希伯来人书11:6，没有信德是不可能忠越天主的，因为凡接近天主的人，应该信他存在，且信他对寻求他的人是赏报者。天主所立的圣教是罗马天主教，是由耶稣亲自拣选门徒，天主圣神圣化而成立的。在这个圣教会中，有天主启示的全部道理，告诫人要遵守的诫命，还有全部得神恩的方法。这一切都是源于天主，为的是将人再次带到天主那里。 所以恭敬天主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加入圣教会需要信德为根基，才能认识到圣教会对得救的不可替代性作用。正如我们在领受圣喜圣事时所说的，这信德能够带给我们永生。这圣教会有四个特点：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至一是说，圣教会只有一个源头，就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只有一个创立者，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个灵魂，就是天主圣神。圣教会只有一个。耶稣拣选了教宗作为圣波多禄的继任人，所以是至一的，却又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呈现不同的面貌。圣教会借着唯一的洗礼而诞生，怀着将众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希望。维系教会合一，首要的是爱德，还有公开相信和接受源自宗徒的唯一信仰，举行统一多元的圣事礼仪，服从宗徒继任人的训导等。至圣是因为教会由耶稣所创立，并充满圣神的恩宠，是永远神圣的。教会的成员都被天主召教，他们有着自身的局限性，甚至是罪恶，但是能在教会内借着众多和美妙的得救方法，走向修得成圣的道路。爱德指导着各种修得成圣的方法，赋予恩宠力量，让人注视救恩的完成者基督。教会聚集了为基督所救赎的罪人，我们需要一生走在不断圣化自己的旅程中。圣人圣女，他们身上有着和我们同样的软弱人性，但是他们在成圣的道路上战胜软弱和诱惑，克己及人，反映出了教会的圣德，因而也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教会只是天主手中的工具，这工具有弱点、缺失与罪，使天主的大能更清晰可见。他使用软弱的工具做伟大的事。至公的公是普世、普遍的意思，更是完整、整体的意思。教会是至公的，因为基督临在教会中，并派遣教会向普世宣讲得救的福音。教会领受了完整的得救方法，能表明正确与完整的信德道理，度完整的圣实性生活，领受继承宗徒的职务。教会的至公性要求我们邀请所有的人加入这至公的圣教会中。如果不坚守爱德，虽然身在教会内，心在教外的基督徒，依然不属于获救的子民。值得一提的是，在辅传路上宣讲福音的人，必须不断的悔改，更新自己，多做补赎，走十字架狭窄的道路，才符合耶稣基督所传下来的 至公圣教会的福音。所有地方教会都有一位主教做领导，而且他们共荣于普世教会领袖教宗。从宗徒传下来的，宗徒这个词是受派遣者，基督把他的教会永远建立在他自己亲自拣选的宗徒为基础的团体身上。教会借着圣神来保存和传递源自宗徒们的信德。在基督再次来临之前，教会继续受到宗徒们和继承他们牧灵使命的主教们的教诲、圣化和训导。教友、修士、修女、执事、神父、主教、教宗都继承了这从宗徒传下来的福传使命。正如圣保禄所说的，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宗徒们祝圣的主教作为一条未曾中断的线，将今日的主教与宗徒们持续连接着，就是宗徒继承。基督新教没有这宗教继承，只是由信徒拣选和委任的牧师。东正教有宗徒传承，却不服从波多禄继任者教宗。圣教会的这四个特征组合成为教会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而且基督唯一的教会存在于由波多禄的继承人与继承人共荣的主教们所治理的天主教会中。你信天主吗？信天主，人言为信，因为言为心生，而且心生是一个人最核心本质的呈现。面对天主的这份信仰的宣认，容不得半点虚假。因此，当一个人说出相信天主的时候，表示这个人愿意将自己整个生命与天主密切相关了。天主为他的拯救者，他也成为天主的儿女了。这信与对一个人的相信是不同的，因为这是信德的信，有着一个惊喜的生命旅程。这是一个人走的路，也是我们一起在教会内走的路，更是我们选择与耶稣一起走的路。我们回应天主的行动，应当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是我们在世界上寻找永恒归宿的终点，更是对天主邀请的一个信德的回应。这简单的一个信字，承载着一个人愿意在理智和意志上认识天主，接受天主启示的真理，让自己的生命归向天主的旅程。在教会内，我们接受这信德的生命，也得以让这生命得到教会的滋润，得以到达永生。天主是谁？天主是造天地、造神人、造万物的真主宰。哥罗森人书一章16-17节，在天上和在地上的一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或是上座者，或是宰治者，或是率领者，或是掌权者，都是在他内受造的， 一切都是急着他，并且是为了他而受造的。他在万有之先就有，万有都赖他而存在。天主是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回答，但教会有天主的自我启示。教会有关天主的道理，是天主对人的自我通传。不同的回答，是每个人对天主有着不同的经验。原因是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不同导致的，并不是天主变了。我们也可以在圣经中看到，每个人对天主的称呼也是不同的。亚巴郎和梅瑟直接跟天主像朋友一样的聊天，先知们跟天主争辩和抱怨等等。教会神哲学对天主的陈述，为我们来说是一种定位，好能让我们从思想上正确认识天主，不至于主观上造成偏差。我们自己对天主的认识，就是与天主相遇的经验。我们回应天主的邀请，都是需要一个与天主相遇的经验，才能让这回应成为我们生命改变的契机。天主是谁，又决定了我们是谁，因为我们对天主的定位，也是对自己生命方向的把握。我们心目中的天主是怎样的，就会呈现出来怎样的信仰生活。我们看到不少人逃避进堂的责任，总是说心里有天主，却不愿意认识和恭敬这位天主。这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天主来影响他们的生活，总以为躲避教会就能够减少被天主所改变。天主是创造、拯救和圣化人的天主，对人的渴望是完全的爱。人不能以心里有来颓丧灵魂深处对天主的渴求。天主是神，不是神。天主是无形无相的纯神。若望福音4:24，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天主是神，不是我们研究证明的结果，而是天主在圣经中启示给以色列人，又借着天主的圣教会传给我们。天主是神，神是天主，没有另一个。天主的形象因着圣作者表述的不同，在圣经中有不同的拟人描写，也有我们每个人对天主不同经验所产生的不同的形象。至于天主的所有面貌，并不是我们作为受造物能够完全懂透的。纯神是怎样的，也是人类语言难以描述的。当我们与天主相遇时，会有一种无言的喜乐，因为实在是人类的语言无法形容的。我们对天主的各种圣像、标记图案、语言、音乐等的描绘，都是为了帮助我们与无形无相的天主相遇。学习这要理问答，也是有着这样的初衷。 天主是怎样有的？天主是无始无终自有的。末世录一章八节，我是阿尔法和奥莫加，那今在、昔在及将来永在的全能者，上主天主这样说。在出谷记中，梅瑟问及天主的名字，天主说，我是自由者。这是天主亲口的回答，是再好不过的答案了。天主就是存在本身，而我们人的存有也是天主的恩赐。对于我们受造物的空间和时间幅度是不能用来论述天主的，因为它就是开始和终结，一切都呈现在天主眼前。我们在复活蜡烛上看到上下两个希腊字母，就是表达的这个意思，阿尔法和奥莫加。旧约圣经出谷记三章十四节，天主告诉梅瑟，我的名号叫亚威。这是一个希伯来文，意思是我是自由者。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名号。希腊文旧约圣经译本把这个词译作基里奥斯，就是主的意思。古代习惯和圣教会礼仪也译为上主。从此习惯以主或上主的名称来称呼以色列的天主。新约圣经中用主来称呼耶稣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肯定耶稣是天主，这样一位天主并不是哲学家的概念，而是一位实实在在进入人类历史中的神，借着不同的人来启示自己对人类的爱，愿意与人分享他的永恒。天主有什么美善福乐？天主有万万美善，万万福乐。智慧篇十二章三节，如果有人因这些东西的美丽而着迷，奉之为神，那么他们就应知道，这些美物的主宰更是美丽，因为全是美丽的唯一根源所创造的。美善福乐是对天主好的不能再好的形容，实在是不知道人间的任何语言能够来形容的，只能说是万万美善，万万福乐。这种形容词对人来说实在是夸张到了极致，但对天主来说实在是词穷的体现。不管是通过肯定天主的好，还是通过否定不好来肯定天主的好，都会出现词穷的尴尬。圣经中对福地的描写经常用流奶流蜜来呈现出一种无可言语的景象。那些与天主有过亲密接触的人也没有对天主大幅篇的说辞，估计也是词穷的原因。不过我们仍旧可以在教会内听到天主所启示的有关他自己的美善福乐，为我们的得救是足够了的。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美好时，圣保禄让我们去追求，从而能够从中认识到 这美好背后更加美好的天主。然而，天主的美善福乐也经常被人有意无意地遮挡，被痛苦所掩盖，以至于人忘记了天主的美善，看不到天主赐给人的福乐。信德的眼光就是能够拨开这些云雾的遮盖，让人看到天主的美善福乐的智慧。
第十，天主在哪里？天主无所不在，处处都在。圣咏138篇7到10节。我往何处才能脱离你的神能？我去哪里才能逃避你的面容？我若上升于高天，你已在那里；我若下降于阴府，你也在那里；我若飞往日出的东方，我若住在海洋的西方，你的双手仍在那里引导着我，你的右手还在那里扶持着我。无所不在和处处都在，其实是一个意思的重复强调。这段圣咏对天主在哪里的回答得实在非常好。一方面告诉我们，天主是无所不在的，人是无法脱离天主而存在的，也不能逃避天主的面容，总是在天主的掌握之下。宇宙万物是天主所创造的，也是与天主密切相连的。因为天主看了他自己所创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天主不仅仅是圣教会的天主，也是所有人的天主，所以他能够像圣经中所说的，借着外教人如巴郎、居鲁士、百夫长等来完成他的计划。另一方面，天主存在于整个宇宙，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存在着，而是随时随地主动走向他所创造和救赎的人，回应人对他的各样渴求，等待着人回心转意。我们犯罪逃避他，他没有惩罚我们，而是用双手来引导我们走上他的道路，扶持着我们免得跌倒受伤，像慈父又似慈母的照管着我们。这实实在在是关爱我们的天主，而不是很多人认识中空洞冷漠高高在上的神。我们对天主有太多的误解需要澄清，才能在他的爱中没有恐惧不安。